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史东，再次的说一声谢谢您按时收听八方论坛这个节目。今天是星期三，一个礼拜已经过了一半了，7月17号。在今天节目中呢，我想继续的就这个George Zimmerman 的这个还有 Trayvon Martin 的这个案子呢，跟您谈一下最新的发展。那么最新的发展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美国的司法部长 Eric Holden 在一次这个 NCAA 就是美国最强有力的最大的一个黑人的民权政治团体 NCAA， 他在开这个年会的时候他上去演讲。当然我们也知道 Eric Holden 自己也是个黑人，那么他谈到了他对于这次的这个 George Zimmerman 以及 Trayvon Martin 的这个案子的感想，特别他谈到了这个案子所牵涉到的这个所谓的 Stand Your Ground Law， 我们中文可以把它翻译成这个立足法，可以这么说吗？就是立足法 Stand Your Ground Law， 他的一些看法和他的一些感受，甚至他自身的一些经验。这次演讲呢，可能是不是说可能是一定是这个奥巴马的政府之中的他的官员之中呢，对于这次案件中所特别是有关于这个 Stand Your Ground Law 这件事情呢，他所阐述的时间和内容和深度都是最大的一次。那么这是不是代表了奥巴马政府对这个事情会有些实际上的行动？当然现在说这句话可能还太早，但是他这句话呢说的是非常是时候，而且也感动了现场很多人。等一下在节目中呢会跟你谈谈这个事儿。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其他事儿呢，我如果今天有时间的话我会想跟你谈一谈。第二件事情引起我注意的就是阿里巴巴的前总裁，我想你一定知道他是谁，他就是马云。他在接受这个香港的一个媒体叫南华早报的时候说了一些话，这些话引起了六四民运人士的一些非常大的不满。那我想就这个事情呢谈谈我的看法，也想听听您的意见，主要是看时间的关系。那么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在今天的昨天晚上吧，还今天上午，我收到了朋友的一个 email， 这个 email 转述的是我相当崇拜的一位人物，就是苹果公司的 Steve Jobs，他的一段遗言。这段遗言呢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这个值得我们思考，也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借鉴。这是他在临死之前他所说的一些话，那么我在节目中呢等一下会广告回来之后呢会和您分享，也想听听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我们这边的空音电话是925-385-0368，我再讲一遍，925-385-0368。各位朋友做广告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空气电话是925-385-0368。我常常说一个人呢按照他聪明的程度呢可分成三种等级。上层的就是最聪明的人呢，他能够借重别人的经验。中等程度的聪明呢是能够靠自己的经验。最下等聪明的就是最不聪明的人呢是永远得不到经验。我现在为您介绍的这篇文章呢，当然在这个节目之前我也和朋友交换过意见，我们都觉得这件事情这篇文章之中所说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是 Steve Jobs 他说的话。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说的对的话呢，谁说或者是谁没有说我觉得都已经是次要的事情。这是我在这个节目之前接到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上面它的标题是一段贾伯斯的遗言，就是 Steve Jobs 他的遗言。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作为一个世界500强公司的总裁，我曾经叱咤商界无往不胜，在别人的眼里我的人生当然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但是除了工作我的乐趣并不多，到后来财富与我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的事实，正如我肥胖的身体都是多余的东西组成的。这个时候此刻在这个时候在病床上，我频繁地回忆起我自己的一生，发现曾经让我感到无限得意的 所有社会的名誉和财富在即将到来的死亡面前已经全部变成暗淡无光，毫无意义了。我也在深夜里多次的反问自己，如果我生前一切被死亡重新估价之后已经失去了价值，那么我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即我就是我一生的金钱和名誉都没有能够给我的是什么？有没有这些东西？在黑暗之中，我看着那些金属检测器发出的忧虑的光和吱吱的声响，似乎感到死神他正在向我靠拢。现在我明白了，人的一生只要有够用的财富，就应该去追求那些与财富无关的，应该是更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也许是感情，也许是艺术，也许只是一个儿时的梦想。无休止的追求财富只会让人变得贪婪和无趣，变成一个变态的怪物，正如我一生的写照。上帝在造人的时候给我们以丰富的感官，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感受他预设在所有人心底的爱，而不是财富所带来的虚幻。我生前赢得所有的财富我都没有办法带走，能够带走的只是记忆中沉淀下来的纯真的感动，以及和物质无关的爱和感情。他们无法否认，也不会消失，他们才是人生真正的财富。这篇文章不是很长，叫做一段 Jobs 的遗言，在这儿和您分享。我想类似这种样子的说法，在我们中国人固有的观念之中也很多。一个人往往是在你生命快结束的时候才真正能够意识到生命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生命之中次要的是什么，以及生命之中什么东西是根本不重要的。我刚刚讲过 Steve Jobs 是我相当尊敬的一位人，也是我相当佩服的一位人。因为他并不只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商人，一个生意人。他有他的追求，他有他的坚持，这是我敬重他的地方。而且他有他非常大的这个抱负，而且基本上在最后人生走到他尽头的时候，他的抱负至少从我们的眼光之中呢，是他的理想是达到了，他改变了这个世界。这是一段遗言和您分享。各位朋友，我们再做了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八方论坛，我是石东，我们的空气电话是925-380-3368。刚才这节目一开始跟您提到了，美国的司法部长也是一位黑人，他的名字叫 Eric Holder。他在这个 NAACP 的礼拜二的一次演讲之中呢，对这次佛罗里达州的这个案子，特别是这个佛罗里达州这个案子之中所牵扯到的这个所谓的 Stand Your Ground Law， 我们中文翻译成立足法，或者我把它翻译成不退让法，随便怎么翻译都可以，反正基本上就是 Stand Your Ground Law。 这个 law 的名字呢，也是昨天的节目中也提到了，基本上是美国的这个枪支协会，就是 NRA 呢，他们所背后所支持、所写下来的、所这个通过的，透过这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州议会的运作而通过的一个法律。所以说，基本上呢，对于拥有枪支的人呢，这个法律呢是相当宽松的。Eric Holder 他在这次的演讲之中的 debate， 就是昨天的演讲之中呢，指责这次的这个Stand Your Ground Law， 就是不退让法或者立足法。他说这种无情的自卫的法律范畴上的扩张，就是把自卫的这个法律的范畴上的定义的扩张呢，造成了这个很多的暴力事件、暴力案件的提升。换句话说，当然这是英文翻译过来的中文，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 Stand Your Ground Law 在法律的范畴上呢，把自卫的定义呢，无情的扩张之后呢，它的结果造成了在美国全国暴力案件的提升。那么这个类似这种 Stand Your Ground Law 呢，现在美国全美已经有30个州呢在实行之中。 他还提到，就是这个这位司法部长 Eric Holder， 他提到，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出去看电影，无缘无故的被警察拦下来，拦车，而且被警察搜查，这个车子也被警察搜查过。他谈到的这种经验呢，我有一种感想，我不知道在美国的老中，你在美国过日子，你在美国生活有没有过这种类似的经验？我如果要猜测的话呢，这种经验可能不多。而在黑人的生活之中呢，根据他们的描述呢，这是一个生活上的常态，而不是一个异态。美国的这个警察，美国的这个执法单位呢，对于黑人来讲呢，往往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这种观念，就是他们面对黑人的时候，先认定他有罪，然后再去找是不是他无罪。换句话说，是有罪认定，而不是无罪认定。这个当然和美国的这个基本的精神是相悖的，和美国的基本的司法和法律精神也是相悖的。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无罪认定的国家。那么，在节目一开始我也提到过，说这个司法部长 Eric Holder 他这次的谈话呢，是奥巴马政府之中呢谈论这个案子的这个时间最长，谈的最深入，而且谈的最多的一位官员。那么这件事情到底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是不是奥巴马政府将会有一些行动？当然我刚才也讲过，这个现在来说这件事情也太早，但是这个事情由 Eric Holder 甚至的最重要，他自己本身也是个黑人，他在这个场合提出来呢，我觉得是一个相当恰当的一种行为。那么我们都会注意着奥巴马政府他下一步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那么这件事情我在今天在这个是 CNN 还是 MSNBC 啊？可能 CNN 的这个节目上呢，他们访问了一位这个专家，对这个事情的这件issue的专家，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蛮有道理的。他说，就这件案件来讲呢，他说非常明显的呢，是美国的白人呢在用显微镜来看这个案子，而黑人呢是用广角镜来看这个案子。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白人用显微镜来看，基本上这次的审判的过程也是一个极微的用显微镜来看这个整个过程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种写照。什么叫用显微镜来看呢？事情总是有个来龙，总是有个去脉。如果你不看来龙，不看来龙，不看去脉，而只看中间的几秒钟的时间或者几分钟的时间，然后要求你的陪审员要就这个几分钟几秒钟的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做一个决定，那么基本上你就把这个陪审员的这种判断价值就被绑住了。根据新闻的报道呢，法官在给陪审员指示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只要是 Zimmerman 当时没有做任何非法的事情， Zimmerman 有权去任何他想要去的地方。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找这个黑人小男孩找茬的话呢，我是有权利的。另外法官还指示陪审团，他说他也没有任何的义务，他就是指的 Zimmerman 这个人，没有任何义务去躲避或者去离开这个争执。这个就是他有权的，就是所谓的 stand his ground， 就是他有权不退让。那么在这种前提之下呢，法官如果给陪审员这样的前提之下呢，这个陪审员回来的这个无罪的这种认定呢，自然也就不是太出乎人的意料之外的。所以说这个 CNN 的这位专家他说，白人是用在用显微镜来看这个事情，而黑人呢是用广角镜来看。黑人是用他自己在美国生活的历史，他生活的习惯，他生活的背景，他生活的经历。譬如说就像 Eric Holder Holder 他在讲述他自己的这个经历的时候，他就在年轻的时候他出去看一场电影，就因为他是个黑人，因为他说他自己绝对没有超速，也没有做什么其他违法的事情，他的车就被拦起来，就被警察搜查。那么基本上呢，就是因为他是黑人。另外 Eric Holder 他还讲了一个也是让人相当感动的故事。他说当他自己小的时候呢，因为他父亲是一个黑人移民到美国来的，他父亲就常常告诫他 说如果他遇到警察的时候，他态度要十分的小心。 Eric Holder 说数十年之后这件案子发生了，他要再度的告诫他自己今年15岁的儿子，你碰到警察的时候态度要十分的小心。 Eric Holder 他是当今的司法部的部长，他也谈到当初他被这个年轻的时候被这个警察拦下来那个时候呢，他已经是州政府的检察官了，他的官已经做了不小了。当然 Derek Holder 说他希望这种父子间的对这件事情的 对话呢，能够以后不会再有这种必要。我们都知道这个金恩博士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我有一个梦，他这个梦呢，他说我希望我的下一辈呢，在我的下一辈的时候呢，这个社会将不再以肤色而是以人格来作为衡量一个人的标准。金恩博士这个梦呢，他还在做着，还没有能够完成。我还以为这个奥巴马总统当选了第一任黑人的总统之后呢，金恩博士的梦能够实现，结果现在看起来呢，这个梦呢还是相当的远。这是今天我跟您谈到的有关于这个司法部长 Eric Holder 他的这篇讲话，各方面对他的反应，以及我个人对他这个讲话的反应。我们这边的电话是925-385-0368 925-385-0368，所以说我也想听听各位朋友您对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样的反应。刚刚提到了，我觉得老钟在今天美国的社会中呢，相形之下还没有像美国黑人在社会之中所受到的这种警察的待遇的这种严峻的待遇。从一个美国白人生活在美国的社会之中成长的这种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是很难想象美国黑人是如何的成长的，是如何生活的。同样的，我也觉得身为一个亚洲人在美国的社会中呢，我们所受到的待遇呢，当然没有白人那么好，但是也没有像黑人这么坏。所以说，如果是说我们要看这个问题的话，如果要将心比心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尝试的去了解黑人，今天在美国的黑人社会之中，当然他们有很多杰出的人，也有很多不杰出的人，也有很多非常成功的人，也有很多非常非常没落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生活的。如果对他们的生活有进一步的了解，对他们的心态有进一步的了解，我将对于整个社会的这种融合呢，是会有帮助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我的看法。我们的康运电话是925-385-0368 925-385-0368。各位朋友做广告，马上就回来。八方的台，我是史东。我们的康运电话是925-385-0368。这位朋友，您的电话贵姓？
哎，你好，我姓黄。
哎，黄女士，你好。
你好，我想我们一般跟这个黑人小孩子，尤其是这一次被杀掉被射杀的那个17岁的少年，相处的经验会比较少。
嗯、
那我想透过你的节目告诉大家，我知道这些年轻小孩子的情形。
嗯、
那你刚才讲说司法部长的那个经验是真的是没有错，因为在我的小孩10年级的时候，他有一次回家就跟我讲，他说这些黑人真的很惨哎。我说为什么？他说那一天他跟大概5、6、7、8个黑人朋友就是在马路边玩，在那边，我说玩什么？他说没有啊，大家就这样子推来推去啊，讲笑话玩嘛啊。然后后来就来了一部警车，然后呢，那个警察就下来了，然后说。你们在干什么？都能趴到那边去，叫他们全部都趴，就叫他们这些黑人小孩就全部就趴到墙上去了，手举起。然后黑人姐他就说：“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有没有吸毒？你们有没有干什么？你们有没有怎么样？”然后一个搜完了以后呢，就都没事嘛，因为他们那些小孩子也就只是玩，就是在那边玩而已，然后我就说：“那你呢？你也趴到墙上去吗？”他说：“我没有啊，他没有叫我趴。”我就坐在旁边看。
哦，这样子。
对啊，然后我还蛮惊讶的。那看样子从昨天我们你说的 CNN 的节目，有一个那个白人律师，他的形容 还有像你说司法部长，
嗯，
看来真的像这些就是执法的人对这些黑人年轻人确实是很就是好像你有罪认定的感觉，就是
嗯对对
对，就是这一点我实在是不了解。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说，我昨天有说黑人很可怜，是因为就是也有这个黑人小孩来我们家在我们家过夜 sleepover， 然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很惊讶的问我说，他说你们这边每天早上都是这么安静吗？然后我说我说为什么你会问这？他说因为那个小孩住在 Oakland，
嗯，
他就想说他说这在我们那边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说他们走在路上都要很小心，
嗯，
他说一个不小心就会被飞来的子弹就会被射到，
嗯嗯嗯，
要不然就是被人家抓去打一顿，
嗯哼，
啊，
嗯哼，
那就是说当然我们都真的对黑人的社会是很远，我们不了解到底他们怎么会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这个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为什么我昨天不是说这件事，我有讲说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种族事，我现在要做一个说明，就是说这件事情我也相信他在一开始的时候那两个人的争端并不是因为种族的关系，
嗯，
但是呢演变到今天这件整个事情经过这个经过这个法院，就是这些执法人的一些运作，一些技巧的运作，
嗯，
造成呢整个事情事件因为这整个事情的事实就是一个杀人案，
嗯，
然后一个成年人去杀一个未成年人，然后一个手上有枪的人去杀一个手无寸铁的人，这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道理。那但是却被这整个这个所谓的法治法院去利用他利用法律作为手段，然后让这个犯法的人无罪。那这件事情呢也把所有黑人呢这么多年来所有的疮疤会一个一个揭开来，
嗯，
然后呢现在确实就是一个种族问题，
嗯哼嗯哼，
然后像这样子东西就是说一件原来是又是跟上次 Snowden 一样原本也不是什么很大的事情，又会让搞得是全国沸沸扬扬的大事。如果这会让我们真的会开始怀疑这个法治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然后呢我觉得他的整个政府这个运作也很奇怪，他从现在是人民对他没有信任，
嗯，
不是不同意他而是不信任，
嗯哼，
这就是我觉得这整个事情给人的感觉是真的很奇怪。而且一直要说到种族也是，难道白人都没有是非正义吗？
我想白人也有，因为在这个事情之中整个对这个案子提出质疑的有很多是白人，也有很多是白人，不完全是黑人，对不对？
是，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整件事情是知法玩法的人，
嗯哼，
在操弄整个社会。加上上一次你记得那时候你也提过一个叫做什么投票权法案
啊，对对对，那个大法官，
那也是
对
对，那也是因为有很多人，就是有些人的意见是说你这个在投票的时候就有很多一些什么买票啊小动作啊什么什么的，
嗯嗯，
可是那种是技术性的问题，
嗯，
这整个投票权法案是在保障少数主义，那不应该这种大是大非的事情不应该用那些小事情就把它否定掉，
嗯哼嗯哼
嗯
哼，
所以
对，这些很多事情都是外面他都这些人都很聪明，都是包了糖衣来的，但是里面他真正的目的呢就是你要把它指出来才行。谢谢你黄女士。
对，现在全部都是变成是懂法的人在玩法。
对对对，这些人都是相当聪明的人。
对，像这一次检察官是他就是准备不足造成这整个东西到最后是跌破大家眼镜。
对对对，
再加上昨天你说那个不是那个六个陪审团有人站出来讲话，有他们说好一开始是三个认为有罪三个认为无罪，
对
不对？
对对对，
然后他们也讲我们也不是法律专家，
对，刚刚我也介绍了这个陪审团，他接受的到了法官的指示，就是一个绑手绑脚的指示嘛。所以在这个小非常小的空间的框架之中，是陪审团做出这种结论也不令人意外，因为基本上我再重复一遍，我眼前的这些资料。法官告诉陪审团说，第一个是只要是 Zimmerman 就是开枪打人的人，当时没有做任何非法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这个 Zimmerman 呢就因此就有权去他任何他想去的地方，换句话说，他如果要上去找这个 Trayvon 的麻烦的话，他可以去。第三个，他说他也没有任何的义务去避免这一次的争执。第四个，他说他有权去 stand his ground， 就是他有权对这个事情呢，对 Trayvon 来讲呢不退让。这是一个我们以后可能有时间可以讲，这是非常荒谬的一个指示。
对，这是不是执法的人在误导对法律不清楚的人？
嗯哼，嗯哼，对，
哦，
对对
对，因为那难道杀人就对了吗？
哇，这是一个根本的一个道理，所以说我们在讲很多事情，
就是从小事情去抹掉了大是大非。
对对对 ，OK， 好，谢谢你，黄女士，谢谢，谢谢你，这位朋友，哎呦，这位朋友，请问您贵姓？喂，这位朋友在吗？
是，对，喂，
哎，该您了，该您了。
你好，你好，你好，哎，我姓郭。
哎，郭先生。
对，那有关这个美国的种族歧视的问题啊，我有点不同的看法。
嗯，
我生活在旧金山，但我感觉到最强烈的种族歧视是来自黑人的，针对我们华人。
嗯哼，
我无数次的见到在路上黑人们用很强烈的侮辱性的种族语言辱骂我们华人。
嗯哼，
还有大家也知道，最近很多不一连串发生的黑人殴打、抢劫，甚至杀害我们华人。
对，
就是他们是赤裸裸的。他白人对歧视我有了，但是没有这么强烈，是他不会赤裸裸的对你动口，还要动手。
嗯哼，
我不知道在别的地方城市的黑人怎么样，但旧金山的黑人我有时候我不是说刻意的去歧视他，去怎么样，但是有时候我确实不敢冒这险。比如说有一天晚上傍晚我去银行提款，提款机旁边站了两个黑人。
嗯，
我努力的说服自己这他们都是好人没事，但是我不敢去冒这个险。
嗯，
因为大多数黑人都是好人，我相信，但问题是这个那些坏人大部分都是黑人，这个我无法说服自己。
对对，我觉得郭先生，你刚刚谈的这个现象，你在基本上，我个人觉得你是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是我觉得和黑人、和白人或者和华人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说有一些人他基本上就是坏人。那么如果今天你不是在旧金山，如果你是在美国南方的一个很多的这种白色种族优越感很重的这种城市的话呢，也有很多白人的年轻人会找你麻烦，你懂我的意思吗？
哦，是吧，是吧，我不了解，我没有去过那地方，我也听说过。
嗯哼，
但总的来讲，我就是 overall 来讲啊，我感觉黑人他们对华人没有什么友好的，反正都
对这个我想，
他们对我们的恨，我不莫名其妙的恨。华人社区本来是很一个很安静、很不愿意去惹事的一个，
对，
他们也对我们这样恨是讨厌，我都搞不懂，可能是有妒忌吧。那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如果黑人的行为，他们的行为都良好的话，不会造成目前美国这种状况的，
这种
所谓的歧视的状况。我相信这样，一个人如果你争气的话，比如说那会儿王女士说，因为他们可怜，他们没有钱去读大学，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成立的，因为美国的福利很好，你穷人的话照顾很好的。如果你要去努力争气去读书的话，政府去帮你的。
嗯哼。嗯哼，
我们华人刚新移民，我是新移民啊，我们每个都努力去工作去学习，我们不会贫穷嘛，对不对？生活过得很好嘛。
嗯哼，嗯哼，
反正是我觉得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了。
嗯哼，好，谢谢你，谢谢你，郭先生。这位朋友，谢谢你的久等，贵姓？
石总你好，我是 Henry。
哎 ，Henry 你好。
你好。对啊，我刚听了几个发言哈，我是说，对我们看 广角镜、显微镜，你就说从广角镜来看，比如说我本人的立场，我是很支持我们自己少数民族，包括你老师，就是你要的那个权利。
嗯哼，
但是你要看到一个事实，第一点 ，OK， 整天电视每天开出来，早上第一件事情我就是看新闻。
嗯，
就是那些犯罪的哈，
嗯，
看那个百分比，这个不是人为造出来的，那个事实摆在那边。
嗯哼。
他们会比较高一点，
嗯哼，
就是会比较高一点，对不对？
嗯哼，
就偏半科，你说我们在三藩市地区，哦，会那个 Muni 什么那种抢手机啊，什么很多都是那些情形，
嗯哼，
对不对？
嗯哼。
第二，你在监狱里面，你在我整天，比如说我有很多那个朋友，我也有很多好的那个少数民族的朋友，啊，我也很多白人的朋友，但是你看到他们真的说老实话，是比较会高一点，就是说那个。
嗯，
犯罪率到底是历史的原因，是经济条件的决定，还是怎么样？黑人也是有很好的杰出的人士，对不对？
嗯，
包括奥巴马自己教授在那边教宪法的，他是不是你读法律也不是很容易去教宪法，做在大学里面，在做总统以前，
嗯，
他是很能管的，
嗯，
对不对？是有，但是问题你要看百分比，说很大一部分会在社会底层，他会做这种作奸犯科的事情，
嗯。
所以说，你说那个 stand your ground 那个 law 对有不好的地方，如果你碰到威胁的话，你要自卫的话，说老实话，没有那个法律，你也会很惨，
嗯哼，
对不对？
嗯哼
，OK，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个反过来说 ，O.J. Simpson 那个法律，
嗯，
那个法案也是这样子，在美国的司法系统里面，你要证明他有罪，你就是。广角镜看你新证他有罪的话，你没用；你证明不了的话，他就是无罪。估计新平也是这样放掉的。
嗯哼。
尽管所有人知道杀了他的前妻的人一定是他，没有人不，你也不会，我也不会，没有其他人会，就是他。但是你就抓不到证据的话，他就是跑掉了。
嗯哼。
Right？
嗯哼。
那他是所有人呢、啊？他也放掉了。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你看到，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很难就一个案子来讲。我的感觉就像我上一次发言说，对，我是兴奋说这个George那个新闻他是找茬了，他会有一些，但是因为他死的人不会发声，他活的人在那边讲话，他就是一面之词了，
也死无对证。嗯，
对啊，你现在 Federal 根本没办法 charge 他，因为 Federal 根本拿不出证据啊。
嗯哼，嗯哼，
他而且 Federal 如果 charge 他那个 hate crime 的话，这个证据比他那个。
要求要高很多，门槛高，
要求还要更高，你更做不到。我告诉你，
对，
对不对？
嗯，
但是法律话，你他要讲一个法官是吧？对，我也部分同意啊。但是你要知道，美国三权鼎立的话，法官他仅仅是司法，他司法的意思就是说，我没办法现在在这个框架下，你只能说这个法律不好，你去改那个法律。但是我在这个现行的法律下，我只能给出这个指示，我没有其他的办法。因为法官他是制造法律啊，
对，这基本上现在的 arguing point 也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嘛，就是现在讲的就是
那个法，对，那个 standing your ground 那个老那个法律不是好，
对，
但是我告诉你，他那个法律有他在那个法律的产生作用的时候，就是刚才我讲，就是你一个老百姓，你到一个犯罪率高的地方，或者你碰到那个问题，你碰到那个需要自卫的时候，你完全有理由的话，结果没有那个法律层给案的 supporting。
嗯哼
，OK， 你不能说他百分之一百会，那个没有百分之一百的事情，但是有一个 gray area 在里面。
嗯哼，
他就看你用在哪里，就是他们那个强调说，哎，真的，你真的受到威胁的时候，你就希望你有一把枪，你希望你有一个自卫的那个武器。我告诉你，有这种情况，绝对有这种情况。但是问题说，有时候会扩大，对你很难理得很清。
嗯哼，
就是这样。大概是我的观点
啊。OK， 谢谢好，谢谢，谢谢。这位朋友，现在的电话贵姓？
啊，是我吗？
哎，是的，是的，你好。
啊，我是巴拉的新州的。
哎，周先生，
我提供我一点看法。
嗯哼。
这个事情，就是美国是国家。
周先生，你讲话这个you breaking up， 你能不能再打个电话给我，然后我们再重新开始这个 conversation， 我现在做的广告好不好？周先生，非常抱歉。 八方论坛，我是史东，周先生吗？
啊，是吧？
你好，你好，请讲，请讲。
啊，对，是这样。我觉得这个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一旦正到进到这个司法刑程序的话呢，就是在法庭上呢，就是这控方跟辩方，然后陪审团这个制度，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基本上呢，这个控方呢，他没有做好的功课。第一，他是这个要这个二级谋杀这个罪呢，
嗯，
这个要很大的证据，因为这个在法庭上呢是要控方的提证据说证明那个罪，辩方他可能知道，他可以知道什么都不需要做的。
对，
这
个 burden 就是说他的要，就是 burden of proof 在控方，不是在辩方。对。
然后这陪审最多就是说你选这个陪审员呢，也是看你这个见的胜负，你选的好这个什么。所以说在这个情况是吧，在这个很傻意这个法律的定义下，这个进行的陪审呢，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就往往看事情呢，看到是比较很这个情绪化这个东西，这变成的结果呢是跟这个很大的相反。这个这上星期这个 Alan Dershowitz 这个哈佛院这个宪法教授，他很有名的，他是奥巴马的老师。
嗯，
他的时候他说第一点的话，他说这个主检控官他是他做错，他没有做好，对，然后这个定的控告这个罪的错，这个什么都是错。
嗯，
所以说他就是看起来就是根本上说，因为他什么成员，他是 OJ Simpson 的 Dream Team 里面的成员。
嗯，
这个 OJ Simpson 你说我们这个社会大众来看，他是有罪的，结果是没有罪，是不是这样讲？
嗯，
就说有时候呢，这个在美国说我们华人在这里啊，就是应该晓得美国这个国家，它是一个所谓法治国家，只有用这个法律来定义这个进行这个牵制这个所谓的行为啊，这个事情。
嗯哼，
在这里我可以讲两个这个经验。第一个就是讲，你们就说这几天我们提到这个黑人啊，这个种族啊，这个受歧视的东西呢，我可以这样讲，40年前我在这个东部一个很名的长春藤学校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呢，因为这个 civil rights 出来之后呢，这个基本上啊，黑人在学生啊，在学校啊，根本没有几个人，可是他们呢是变成什么奇货可居。
嗯，
他们毕业的时候呢，我们来的时候基本是找不到工作，是很差的。70年代的时候，
嗯，
可是呢，大公司呢，他有这个名额，就是告诉他，你只要是能够毕业呢，你就有这个就有这个这个职位。
你说保留名额是吧？
保留名额，对，
嗯，
对，
嗯，
就这样讲。这是我亲身的经验。
嗯，
所以说当然到后来说经过这个事情自己找个工作啊，这另外这个不是，就是说这个黑人这个种族啊，其实在美国政府在这40年来呢，对于他的教育方面呢是有很多的栽培的，有很多优惠。
嗯，
可是这个呢就是说其实造成的呢，他们什么有一部分的精英，有部分精英，可是大部分呢还没有把它拉起来。
嗯，
拉起来。所以你说60年代呢，美国贫穷率呢是15%，到现在还是15%，就是这样。因为你看现在黑人的结构呢，就是这样，怎么讲啊？他70%的孩子啊是单身家庭啊，
对，
这个家庭的因素非常重要。
嗯哼，
就是说我讲就讲句老实话，这40年来，好像是在社会方面呢，我们华裔啊，你看每一年都进这个 UC 这个 system， 试着这个亚裔建次生。累计20年，你是今天就看到这成果，所以说教育是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嗯，
这是可以说是这样讲。
对对对，
就说这个事实漫长的过程，他们有部分黑人呢是变成精英，是个这个很出色，可是大部分呢还是在这下面，就是讲来讲去，你家庭教育不好，这个很难讲的。
嗯，
好像是我们 Palo Alto School District1980年代的跟这个 East Palo Alto 因为打官司和解受到歧视，其实这个我们这个社区呢受了不少这个越区这个 East Palo Alto 来堵的。
嗯，
可这些堵了30年呢，这个好像帕里这个中学出了什么，出了林书豪，有没有出了什么黑人的什么，他出了他出了这个追求明星啊什么东西呢，其他是说中产阶级啊，你是有固定工作的话，你都不是理工啊什么这个律师啊什么东西呢，他们是说比例是非常小的。同样的就是说你看这个 西班牙也是这种类似的情形啊。所以说在美国社会的话，讲来讲去，你假如是不自救、不自己尊重、不自己努力的话，没有人能够帮得上。像这个社会是说给大家有一个机会，可是没有人担保你一定成功。对，就是说，还有九十年代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法律的诉讼是怎么样？有那个时候那个加州大学它是有这个分贝的嘛，这个东西，所以牙医只能到40%这个书城顶多。
对，
结果后来呢，一个牙医他又进不了，所以他是告啊，就发明上来，所以这取消这种东西之后呢，这个非裔跟这个墨西哥裔在加州大学系统从13%现在降到5%。
嗯哼，
就说你自己不争气啊，我们讲了就是什么同情啊，这个是没有讲，这美国是很现实一个社会。
嗯哼，
就是说你自己要努力。
嗯，
就说这种从我个人的看法跟这个感觉啊，就说到今天社会呢，有时候啊，你讲可惜呢，因为他是各有技取，有点这样，你有时候真的帮都帮不起来的。这是我的看法。
嗯，好，谢谢，
啊，
谢谢你，周先生。这位朋友，谢谢您贵姓，请讲。
喂，你好，我是 Steven。
哎 ，Steven， 快讲快讲，我们大概还有30秒了。
OK， 我是说啊，人是可以教化的，因为我记得，好像台湾有一个女的艺术家，她这个学了画画出来以后，结果后来她到了大概是纽约附近吧，大概在东部地区吧，
嗯，
有一个社区，那是黑人的地区，
嗯，
原来是那个钱财用来非常脏乱差的地方。然后他通过绘画艺术把那个环境彻底改变了，他就成了一个旅游的一个景点。
嗯哼，
所以这个人是可以教化的。我们的社会对黑人这方面的关心的，这个教育方面的，我觉得还很欠缺，很不够的。
嗯哼，
这个当一定的教育，当一定的教化达到一定的程度水准的话呢，应该说黑人社区的情况会大有改善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OK。好的，谢谢你。
而且我们的白人和黑人，我们黄种人都要帮一把，不然的话，这个不好的事情会影响到我们的社区，这也很自然的。OK，
好，谢谢你 ，Steven， 谢谢你的电话，各位朋友，再次的说声谢谢您的电话，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见，拜拜。